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在四福音书中记录了耶稣很多次讲道，其中最重要的是四篇。第一篇是登山宝训，这可能是最著名的一篇了，写在马太福音的五六七三章。第二篇是天国的比喻，写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把天国比喻成芥菜籽，比喻成麦子和杂草，比喻成播种的过程等等。第三篇是橄榄山讲道，又叫一切的终结，写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和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当时耶稣从橄榄山上俯瞰耶路撒冷，讲述末日的真理。第四篇就是我们正在讲的，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给门徒们讲的道。这篇讲道是从他们吃最后的晚餐的上房开始的，所以也有人叫他做上房宝训或者上房讲道。他横跨约翰福音的十三到十六章，以十七章中的祷告结束，这是耶稣的告别演说。因为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要上十字架了，他要告诉门徒们十字架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经上记着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耶稣说，你们不要因为我很快就要离开你们而忧愁，因为你们的未来非常美好。耶稣把天国称为我父的家，他告诉门徒们那里有很多住处，可以容纳很多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到时候你不要惊讶，因为天国未来会有很多很多人，这是耶稣经常告诉我们的结论。启示录说，神会为我们创造新天和新地，而新的地球的首都是新耶路撒冷。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中，约翰看到新耶路撒冷像一个立方体从天而降，被放到新的地球上。当他看到这个巨大的城市的时候，他惊叹不已，他希望天使能告诉他新耶路撒冷到底有多大。天使测量了新耶路撒冷的大小，告诉他长宽高都是一万两千弗朗，大约两千四百公里，相当于北京到三亚的直线距离。新耶路撒冷的占地面积为五百七十六万平方公里，而且它是一个立方体，高也有两千四百公里。根据城市规划学家亨利·莫里斯的计算，假如使用新耶路撒冷 25% 的体积来给200亿人建造住宅，平均每个人就可以拥有一个9万平方米大小的房子，而且层高可以到达300米。房子大到可以跑马，大到可以放飞无人机，而这只是新地球的一座城市。所有想要住大房子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跟你分享 C.S. 路易斯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内心有一些愿望是这个世界无论如何都满足不了的，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我们是为了另一个世界而创造的。当然 C.S. 路易斯不只是说我们对生活空间的向往在地上不能满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追求什么，不管是金钱、地位、名誉、爱情，还是各种各样的花瓶和奖杯，都永远不能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得到的越多，就想要得到更多，这说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的东西都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满足的东西，因为真正让我们满足的东西不在这个世界上。耶稣继续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使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的地方，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我们基督徒给多马起了一个外号，叫怀疑的多马。可怜的多马，他只在圣经中出现过三次，就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怀疑真理的典型。因为我们经常用人的某一次行为去给人贴上永远的标签。 但是把多马叫做怀疑的多马的人不知道的是，他在圣经中其实代表的是我们。圣灵把多马写在经上，因为多马代表人性。假如我们写圣经，我们不会写多马这样的人。可兰经里就没有多马这样的人。如果约翰写福音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相信，他没有理由去写耶稣说的话连他的使徒有时候都很难相信。圣灵写多马是为了告诉我们，神愿意服侍多疑的人，神愿意服侍犯罪的人，神愿意服侍经常出错的人，神愿意服侍不合格的人。耶稣不回避多马，耶稣不跳过多马，而是直截了当地回答多马。经上记着，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你们认识我，就必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了他。这是约翰福音中记录的耶稣说的第六个我是。耶稣说，你当然知道去天国的路了，天国的路就在你的面前呀。多马，我就是道路，我是你到天父身边的路，我是你回家的路。你的内心渴望回家，你渴望与神亲近，而我就是你要走的那条路。耶稣给世界带来福音，不是为了行为的改变，而是为了内心的转变。当我们想到罪和过犯，我们想到的是不同种类和级别的道德标准，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说，你的罪不是让你变坏，你的罪是让你死，而死就是死，没有级别。医生不会问他是第几级死亡啊，死亡就只有一级。耶稣来是为了让你在他里面活，你生下来就是为了天国而活的，你的灵魂渴望天国，这种渴望钱没办法满足，性没办法满足，地上的人际关系没办法满足，好工作没办法满足，名誉声望没办法满足，权力没办法满足，只有天国才能满足，只有跟神的关系才能满足。但是你跟神之间有一道鸿沟，叫做死亡，叫做罪，你没办法到天国，你没办法到神的身边。所以神来到我们身边，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上了十字架，洗净了我们的过犯，十字架成为了我们与天国之间的桥梁，十字架成为了我们的道路，十字架就是我们回家的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是在看起来无路可走的时候就站在你面前的道路。经上说，因为义人虽然七次跌倒仍能再起来，但恶人必在祸患中绊倒。跌倒七次听起来不太像是一个义人，但是重要的是他仍能再起来。你是不是义人，不是由你是不是会摔倒决定的，你是不是义人是由你会不会让神的恩典把你再拉起来决定的。义人会再站起来，会继续向前，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力量。耶稣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即使我们摔倒，即使我们迷失，他也会找到我们，带我们回家。耶稣就是道路。我开车的时候总是找不到路，所以我特别依赖导航，但是有时候我会不顺服，我有时候会故意偏离轨道，觉得我的道路高于他的道路，我的意念高于他的意念。我很感谢导航没有因此就离开我，没有说给这家伙导航是个错误，他只是不停地说重新导航，重新导航，重新导航，重新导航。在我还没意识到的时候，他已经为我计算出一条新路，重新向目的地出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的神充满恩典，当你走错路的时候，他会为你的生命重新导航。他说，我还有一个计划，我还有一条道路，我就是道路，这就是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赞美你服侍的神会专门为你修建道路。但是耶稣没有停留在这儿，他望着多马说，你认识路，我就是道路，而且我还是真理。耶稣说，我是神的真理，是神本体的真相。假如你想知道神听起来如何，看起来如何，他的肢体语言，他的行为举止，你只要看看我就好了。在生活中，你怎么看神，最终会决定你怎么看自己，而你如何看自己，会决定你活出什么样的人生。很多人与神没有建立关系，不是因为神不想跟他建立关系，很多人没有与神建立关系，不是因为神不想让他住进神的房子，很多人没有与神建立关系，是因为他对神有错误的印象。如果你认为神是一个特别古板的警察，你会发现你每次去见神的时候都会小心翼翼，踮着脚尖走路。如果你认为神是一个粗暴的法官，你会生活在耻辱、内疚、恐惧之中。有人认为神就是宇宙的原始推动者，他只是上好了宇宙的发条就再也不管了，因为他觉得神没有参与他的生活，他不跟神接近，他不要神的保护，他不求神的祝福。但是圣经完全否定了这些错误的认知，圣经记录了一个又一个事件，给我们看了一幅又一幅画面，给我们换了一个又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耶稣是谁。如果你觉得神就是来管着你的，你可以读一下行淫妇人的故事。他们当场抓住了这妇人，把她从床上拖下来。根据摩西的律法，她应该被石头砸死。他们拖着这妇人来到耶稣面前，用律法来为难耶稣。律法难不倒耶稣，因为律法本来就是神的话语，本来就是耶稣写的。耶稣回过头来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就先用石头砸他吧。结果每一个人都走开了。耶稣的智慧让恩典胜过了罪，同时也成就了律法。正如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用恩典胜过了罪，同时也成就了律法。所以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下一次如果你觉得你的神经常发怒，严厉少恩，可以回到圣经，好好看看耶稣到底是怎样的，因为耶稣就是神的真相。就像他说的，如果你认识我，就必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了他。耶稣就是神，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在路加福音中，耶稣在城门口遇到了一个送葬的队伍，一位寡妇要去埋葬她唯一的儿子，她心里悲伤，她流泪哭泣，她都不用开口求耶稣，她都不需要祷告祈求，她没唱赞美诗，她没敬拜，她没做奉献，她甚至可能都没有看到耶稣。但是耶稣看到了她。经上记着，耶稣看见那寡妇，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就对她说，不要哭。这听起来像一个不关心我们的神吗？这像是一个远远的看着不愿意介入的神吗？不是，你的每一滴眼泪他都收藏，你的每一滴眼泪对他都很珍贵。耶稣对那个死去的男孩说，起来，今天不用开追悼会了，因为我来了。耶稣来到的时候会取消身边所有的追悼会。你想知道神是什么样的吗？你只需要看看耶稣，他就是真理，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中说，你们若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定认识真理，真理必定使你们得自由。人们经常引用真理会让你得自由，但这只对了一半，因为这只是半节经文，并不是真理让你得自由，是认识真理让你得自由。 如果你不认识真理，你没办法应用真理。圣经充满了真理，但如果你只是捧着圣经不看，圣经不能让你得自由，你必须应用圣经中的真理。人类在伊甸园犯下的原罪，不是不道德的行为，不是因为恨的举动。亚当和夏娃选择了相信谎言，而不是相信真理。在2000年前，耶稣已经彻底打败了这个欺骗亚当和夏娃的魔鬼。耶稣拔掉了他的牙，剪掉了他的爪子，他对你做不了什么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欺骗。如果你不想被欺骗，你最好把眼睛看向耶稣，你最好认识耶稣，了解他是谁，因为他就是真理。如果你认识他，他会让你得自由。耶稣不但是道路，不但是真理，他还是生命。耶稣说，我是生命，我在的地方没有葬礼，我走过的地方没有荒芜。当生命注入一棵树，就必然会开花结果；当生命注入一片土地，就必然会绿草如茵；当生命注入一个人，就必然不生疾病；当生命注入一个灵魂，就必然活出更丰盛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身边一些人，我们觉得他简直不可救药，不可能活出丰盛的生命。但是，只要有耶稣住进他的里面，他的生命就越来越有荣光，越来越兴盛。不要小看任何重生得救的人，因为耶稣在他里面，他就一定能活出美好的生命。耶稣说，我是生命，如果没有我，你就是死的，你缺少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马丁·塞里格曼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开创了正向心理学这个流派。我并不知道他的信仰是什么，但是他在著作《真实的快乐》中说，今天的世界极大地削弱了我们对比我们更高的个体的信靠，让我们在生活中日常的攻击面前完全赤裸。我们到哪里去找到自己的身份、意义和盼望呢？当我们需要精神寄托的时候，我们向四周看去，所有的真皮沙发和柔软的垫子都被搬走了，只剩下一把细小脆弱的椅子，就是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神并不需要我们，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神。神没有说，哎呀，我要是不用土造几个小人陪着我，我的日子就枯燥到过不下去了。不是的，神从来都不需要我们，但是他一直想要我们。神不需要我传道给大家，但是他想要我传道给大家。神不需要读出恩典这个公众号，但是他想要读出恩典这个公众号。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是的，你也许能挣到钱，你也许能找到工作，你也许还能结婚生孩子，但是在某个夜晚，你会在枕头上辗转难眠，心里明白，我好像是为了更大的渴望而生的，我渴望回到我真正的家。耶稣说，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才是真正回到家，因为我就是你一直渴望的那个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这话的时候，离死在十字架上只有几个小时了，但是他在讲的却是生命。他说，我只有几个小时就要死了，但是你不知道的是，我再有三天就要复活了。我是生命的谱写者，我是生命的缔造者。如果你到我这里来，你会找到生命，找到更丰盛的生命。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离开我，你找不到真正的生命，你能找到的只是便宜的复制品。真正的生命是在与我的亲密关系之中。不要让你的心忧愁，地上的生命会来也会走，但是我在天国为你预备好了地方。我就是去那里的道路，我就是那个你渴望的神的真相。在我里面， 你会找到那个你一直梦想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基督会给你更丰盛的人生。他并不需要你，但是他一直想要你。他想要你过幸福美好的生活，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